好，我们做开始的祷告啊。
开始祷告了。
对。
你加入了没啊？先祷告。
好，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真的是你呼召我们来到你面前查考你的话语。虽然我们是在微信群当中没有的面对面，但是你的圣灵却与我们同在。盼望的这段时间当中，使我们同感一灵。你的圣灵光照我们的心，使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你的话语真的借着先知对我们说话。先知的信息虽然是在那遥远的过去，但同样对今天这个时代的我们来说话，使我们如何在每一天当中存敬畏的心去过敬虔的生活。求主帮助我们，愿你赐福带领我们今天的查经。那些尚未参加的弟兄姐妹也求你保守，愿你的恩典在我每一个人身上，愿主眷顾保守，从头到末了有你的同在，垂听我们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今天我们开始呢，继续讲十二小先知书。我们前面讲过了何西阿书，讲过了约珥书，今天我们讲十二小先知书的第三卷阿摩斯书。阿摩斯书呢，一共九章，我们分两次讲。阿摩斯书，我不知道大家属了解不了解它的信息，我也不知道大家知道是否读过。我盼望大家呢，我们在每一次查经的时候呢，都能够提前去把这些经文读一遍。你只有读一遍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在讲的过程当中，能够去更好的明白，好吧？那好，首先我们来想每一卷的小先知书，我们讲的时候，我们都会首先看什么？都会首先看这段先知书它所处的时代，这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只有明白这卷先知书所处的时代，然后我们才能够去明白这卷先知书的内容。首先我们来看阿摩斯书的背景。前面我们讲约珥书的时候，我们说约珥书很难确定的时间，或者是早期的先知，或者是很晚的先知。但是阿摩斯书就很清楚，很清楚，我们知道他是第八世纪的先知。我们也知道他当时在位的王，南国是犹大王乌西亚，北国是以色列是耶罗波安第二。为什么我们这么清楚呢？原因就是在阿摩斯书一开始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所处的时代，所以第一，阿摩斯书第一章第一节就清楚告诉我们了。阿摩斯书第一章第一节，当犹大王乌西亚、以色列王约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在位的时候，这是特别提到大地震前两年。而这我们从历史上很清楚可以找出哪一年来，所以这个时间很清楚。当时的大约的，因为约西西那个犹大王，南国犹大王乌西亚王在位的时间是公元前783到742年，北国以色列呢，耶罗波安二世在位的时间是主前786年到746年，所以这个时间段一重叠就是阿摩斯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是我们知道我们读先知书，我会读那个列王记上下、历代记上下，我们知道有无论是北国以色列还是南国犹大，常常处在那些外边的大国的压迫当中、征战当中，有埃及、有亚述、有那个亚兰、有那个巴比伦。但是呢，如果我们去仔细的去读列王记上下和历代上下了，你会发现在这个时代，北国的时候是耶罗波安第二，南国是犹大王乌西亚的时候，那个时候无论是北国还是以色列还是南国犹大，都是他们最最兴盛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呢，这个国家兴盛一时，兴盛一时。好，我们很感谢主，也高强上来了。我特别提醒一下，因为那个现在祷告群满了，那个逐日学群呢反而人少， 你们祷告群当中可以有几位，大约有三位吧，退出来去主日学群那边，然后呢你留出空位来，祷告群的人可以继续往里进，好吧？好，大家可以从到这边来。哎，为什么那边那个群没了？祷告群那边，等一下，我稍等稍等哈，为什么这儿没了？哎，稍等，这个主日学群出了点问题，为什么？看一下。啊，重新发起主日学群有点断了，稍等，好的好的好的，那个，好，朱星星，好，有高翔进来了，哎，高翔下去了有。
没有声音啊，刚才。
哎，刚才刚才断了，没事，现在好了，现在好了。现在好了，现在好了。
好了吗？好了
好了。好，那个高强从那边去主日学群了，还没上来。好，我们再回来。说那个时代呢，是公元前第八世纪上半叶呢，是整个的北国以色列或者南国犹大是最兴盛、最繁荣的时期。就国富民强那个时候，所以但是在大家都以为安逸舒适的时代，先知阿摩斯的信息洞察社会的问题，因为先知所宣讲的都，我们常常说先知所宣讲的信息都是洞察这个社会最最重要的问题。先知在人们都认为舒适安逸国富民强的时代，他宣告即将来临的审判，上帝的审判即将来到，告诫上帝的子民如何来到神面前悔改。所以说当时的以色列人无法想象，在那个国富民强的时代，只是过了三十几年的时间，到主前七百二十一年，主前七百二十一年，北国以色列就被亚述帝国所灭。所以说呢，我们读阿摩斯书的信息一定要记得阿摩斯书所处的时代的背景，就是那个时代荆棘的国富民强，大家都生活的很舒适安逸，很富足。但不是像，比如打个比方，不像是耶利米的时代，耶利米的时代是外边有强敌，那以色列那犹大国摇摇欲坠的时候，不是那个时候，而却是在那个舒适安逸的时代当中，先知告诫即将来临的上帝的审判，先知告诉以色列人，你们即将因为你们罪恶的缘故，上帝的审判即将来到。所以说我们常常说读先，我们今天读先知书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好，阿摩斯书，阿摩斯书就告诉我们，阿摩斯书就告诉我们，今天我知道我们，大家知道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都是相对经济发达舒适安逸，大家在这样的时代当中，阿摩斯的信息就告诫我们，在这个时代的人当如何去敬畏神，如何面对社会的不公义，如何在舒适安逸的生活当中去过敬虔得胜的生活，去真正来敬拜神，这最主要的。所以说因此呢，我们大家还是那句话，不要以为先知的信息隔我们好远，先知的信息没有过时，从来没有过时，先知的信息就是对你我说的。好，这第一点是阿摩斯书的时代背景。然后呢，我们来看先知阿摩斯这个人，这儿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第一章第一节，阿摩斯是提格亚的牧羊人。好，第一章第一节，在七章的十四十五节那儿又说他是一个修理桑树的。可以说先知阿摩斯是出身贫寒，贫寒。你会发现他为什么在阿摩斯书信息当中多次提到贫苦人，那种在苦难当中，而那些富足人如何如何的为富不仁。因为他在，因为阿摩斯，先知阿摩斯他更加体恤贫穷人的痛苦。好，这是阿摩斯书的这种背景和阿摩斯，先知阿摩斯的出身。下面来看阿摩斯书的主题， 阿莫斯书的主题，你会发现一打开阿莫斯书第一章上来就是宣告上帝的审判，只不过他这个上帝的审判是从什么，是从列国开始的，他不是一开始对以色列来。第一章第二章宣告的是对周围列国的审判，千万留意，这些列国都是和犹太人有关系的，换句话说可以被称为犹利以色列人的仇敌。这些人从第三章开始，当就讲到是以色列的罪恶，以色列的罪恶如何如何欺压人、拜偶像、宴乐等等，然后上帝的审判如何临到以色列人，这是，所以说他还是宣告审判。这是从七到九章讲了什么呢？还是审判的意象啊，审判的意象，他看到了五个意象，蝗灾、火灾、准绳、夏果、祭坛，五个意象。所以说这是阿莫斯书的主题，是宣告上帝的审判临到。从我大家刚刚我讲的，大家可以看出来，阿莫斯书的分段可以分成三个段落。第一章、第二章是对列邦的审判，包括亚兰、包括腓力士、包括推罗、包括以东、包括亚门、包括摩押。从三到六章特别强调的是以色列的种种罪恶，他们欺压人、拜偶像、宴乐、虚假的敬拜等等这一切。然后七到九章是关于审判的意象和上帝一个复兴的应许，因为每一次审判的信息当中一定有上帝会宣告将来的复兴，上帝的子民如何复兴。好，这是我们简单把阿莫斯书先简单的给大家又概览一下，概览一下。那然后我们来思想，阿莫斯书第一、第二章所宣讲的是审判的信息，审判的信息，审判的信息呢，是从周围的列国开始，列国开始，列国在这个当中，他一开始提到什么呢？大家看哈，一开始提到是三到五节，提到是大马色，大马色，对大马色的审判，六到八节。提到是对腓力士的审判，九到十节提到是对推罗的审判，十一到十二节是对以东的审判，十三十五节是对亚门的审判，然后二章的一到三节是对摩押的审判，从第四到十六节开始讲到犹大，讲到以色列。你会发现这是一个整个的过程，整个的过程，整个的 这一些都告诉什么呢？告诉这些积累信息，来告诉我们耶和华神是那位审判的主宰。为什么我特别强调这一点？在当时的时代当中，中东那个地方那些外邦人，他们有一个观念，个人的神管个人的地方，你耶和华神只不过是以色列人的神，因此呢，他们认为你们不会去审判列邦。而借着先知的信息告诉我们耶和华神的权柄，耶和华神在列国中掌权，耶和华神是列国的主宰，列国的主宰，耶和华神他不仅要审判他的子民以色列犹大，同时他也要审判周围的列邦。这儿列出了对列邦的审判，包括了八个，刚才大家说了包括八个，包括是犹大和以色列。在这个审判当中，我们不详细看这个信息，但你会发现呢，整个这信当中是一个几乎相类似的，都是类似的，都是讲什么？讲到他们如何如何去为富不仁，如何如何去犯罪，如何如何去真的是社会的不公义等等这一些。所以说从第二章的审判当中，他提出了罪行，一个是社会性的，对弱者的不义。你看第一章第三节提到对粮食恶人将当作 那个他提到的是上帝如何审判他们。第六节人当商品一样买卖。第十三节讲到是如何杀害孕妇。二章一节讲死人的颌骨当作可利用的物质等等，这一些都是提到什么他们如何如何的去责备。所以说第一第二章清楚地告诉我们耶和华神他的审判如何临到周围的列邦。耶和华的权柄是临到列邦的，因此耶和华神不仅是以色列人的主宰，耶和华的神也是列邦的主宰。耶和华的神他有权柄审判列邦。好，当我们读这些信息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点，我提醒大家一点，你仔细读呢，你会发现当提到对列邦的审判的时候都是很短就过去了。从第二章的第四节开始啊，第二章的第四节开始讲到对犹大的审判，然后对第六章节开始到十六节对以色列的审判，一直从第三章到第六章，用了四章的篇幅讲到对以色列的罪恶和上帝的审判。那我们就想，哎，上在这个审判的信息当中，为什么先知对以色列的责备更重？你相对啊，相对犹大，相对以色列国的审判来说，要比周围的那列邦要审判的更重。那么我们为什么会这样？我们来看三章第一到第二节。三章第一节，以色列人呢，你们全家是否从埃及地领上来的？当听耶和华攻击你们的话。第二节，在地上万族中，我只认识你们，因此我必追讨你们的一切罪孽。第二提到什么？特别提到以色列人是耶和华神从埃及领上来的。第二节，在地上万族中，耶和华神说，我只认识你们，因此也就是说以色列人是上帝的选民，是上帝所拣选的，而以色列人是蒙受上帝恩典的，他们是全家被耶和华神从埃及领上来，但是他们却忘记上帝的恩典，行事为人与没有与所蒙召的恩相称，所以说上耶和华神对他们的审判更加严重。因此大家我们要记得，上帝的审判是从神的家开始，不要以为上帝的审判只值得临到那些外邦人。不错，上帝的审判会临到万邦万族，但是上帝的审判同更加要临到他的家，他的子民。虽然我们都是像以色列人一样，我们都是被上帝所拣选，被上帝所认识，这是上帝特别的恩典，但是蒙受上帝的恩典的目的而是要更加能够认识神，更加追求敬畏神，更加来到神面前过敬虔得胜的生活，而不是我们可以逃脱将来审判的一个条件和资格。没有。好，我们在下面来看先知所宣讲的信息，责备以色列人，他们所犯的罪有哪一些？好，我们来看，我们先看从二章第四节开始。二章第四节开始，你宣告什么？宣告以色列人的犯罪。说第四章二章第四节，耶和华如此说：犹大人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因为他们厌弃耶和华的训诲，不遵守他的律例。好了，作为上帝的子民，第一项犯罪什么？第一项就是厌弃上帝的话语，不遵守他的律例。所以说你读阿摩斯书，你会发现阿摩斯书在第一二章当中都是说耶和华如此说，然后在第三章当中，第三到第六章当中多次重复一句话，你们要听，用那种方式来宣告上帝的审判，让他们听， 因为上帝的话语，上帝的话语是作为上帝的子民，蒙拣选的子民，必须能够认识上帝的话语，求主怜悯。啊，二章的第四节，继续第四节，他们列祖所随从虚假的偶像，使他们走迷了。所以以色列人还有一个极大的犯罪，就是拜偶像，拜偶像。这是先知指出以色列人第二项的犯罪，拜偶像。第三，我们继续往下看第六节。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人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因他们为银子卖了穷一人，为一双鞋卖了穷人。这表示什么？表示他们的罪恶就是不义与欺诈。你看，不义与欺诈，为银子卖了一人是一个贩卖奴隶的罪行，贩卖奴隶的罪行。用那个价格是用一双鞋的价格，最低的价格就卖了，将人卖掉。然后第七节更加说他们都为富不仁，说他们见穷人头上所蒙的灰也都垂眼，阻碍谦卑人的道路。也告诉我们，真的是这是他们在当时中他们如何欺压穷人。第七节讲什么？第七节讲的是，我们看先看第八节吧。第八节是来讲他们在各坛旁仆人所当的衣服卧在其上。请大家留意，在圣经当中多次提到，多次提到什么？作为人要有怜悯之心，如果有人欠债，欠债他可以用衣服来抵押去垫当，但是如果垫当的是衣服的话，衣服的话晚上一定要还给他，因为他需要那个衣服来御寒。这是在生命记二十四章第六节、十二节、十三节那儿清楚的告诉我们的。而以色列人这儿说什么？说仆人所当的衣服卧在其上，就是说作为一个有钱的人，穷人来借他钱的时候，他把垫当的衣服扣下，晚上铺在下面而不还给人家。这是一件他们非常非常得罪神的事情。第七节那儿提到说，父子同一个女子行淫，亵渎我的圣名。这儿提到是在当时社会的淫乱，这是一种解释。另外一种当时也可以指的是在偶像的庙宇当中与庙妓那种的情形。好，这是第二章呢，实际上还没有清楚的描述，请大家留意，第二章没有清楚的描述他们的犯罪，只是一点点来提一下，后边还详细讲。第十节，我也将你们从埃及地领上来，在旷野引导你们四十年，使你们得亚摩利人地为业，上帝的恩典。但是他们却忘记这一些。然后十一节，又从你们少年人中兴起拿西尔人。十二节，你们却给拿西尔人酒喝。哇，这是一个什么？也是犯罪。什么犯罪呢？故意引诱上帝的拣选的人去犯罪，这是在上帝面前极大的犯罪了，得罪神。好，这是在前面简单的提了一下，在后面呢很详细的描述他们的犯罪，详细的描述以色列人的犯罪。好，我们继续往下看，我们来看第三章。好，我们看第四章吧。第四章，现在在那个时代当中，他们的为富不仁，为富不仁。四章第一节，你们住撒玛利亚山如巴山母牛的，当听我的话。这儿提到了什么？是撒玛利亚城当中那些贵族的贵妇们。先知用了一个词，是撒玛利亚山如巴山母牛，一个不雅的词，讽刺的词。第一节仍然是你们欺负贫寒的，压碎穷乏的，对家主来说拿起来我们喝吧。他们欺负别人，却自己呢却享乐，是宴乐。这是酒，这个喝含义是实际上是宴乐的意思，宴宴的意思。 所以税收的更时候他们的为富不仁。然后呢第四章下面强调什么，责备的什么，责备他们的拜偶像。第四第五节，以色列人呢任你们往伯特利去犯罪，到基甲加增罪恶。大家留意，伯特利、基甲都是敬拜神的地方，都是敬拜神的地方，为什么在这里却成为什么，却上帝却责备他们是犯罪的地方，为什么？上帝吩咐，上帝吩咐让他们在到基甲那儿去敬拜神，但是他们却忘记伯特利基甲，你都是上帝他们与神相遇的地方，但是却成为什么，却成为他们今天以为他们可以借着那些虚假的献祭来讨神喜悦的地方，讽刺以色列人的敬拜的活动。所以说伯特利和基甲都是以色列人迦南人的敬，他们以色列人的敬拜中心，但是他们却今天却借着那儿敬拜虚假。下面继续说什么，下面继续来看，你们每早晨献上你们的祭物，每三日奉上你们的十分之一。他们从敬拜仪上来说，他们做得很好，他每天去献祭，他们也有十一的奉献。然后第五节说，任你们献有教的感谢祭，但是他们却忘记这不是上帝所要的。上帝要什么？上帝所要的是将他们的心如何，心如何。所以说下边继续什么，下边继续讲到则是耶和华神责备以色列人的虚假的敬拜，虚假的敬拜。我们来看第五章，第五章的十八节，我们看第五章，我们看第五章的二十一节吧。我厌恶你们的节期，也不喜悦你们的严肃会。你们虽然向我献祭，你们虽然向我献燔祭和素祭，我却不悦纳，也不顾你们用肥畜献的平安祭。要使你们歌唱的声音远离我，因为我不听你们弹琴的响声。而大家读的这一段，你是否想到另外一处经文，先知以赛亚的审判，大家还记得吗？先知以赛亚书第一章先知以赛亚所宣告的那种审判的信息。以赛亚书第一章十一节，耶和华说，你们所献的许多祭物与我何异呢？公绵羊的燔祭和肥畜的脂油我已经够了，宫女的血、羊羔的血、公山羊的血我都不喜悦。你们来朝见我，谁向你们讨这些，使你们践踏我的愿语呢？你们不要再献虚浮的供物，香品是我所憎恶的，月数和安息日所宣召大会也是我所憎恶的，做罪孽右手严肃会我也不容忍。你们的月数和节期我心里恨恶，我都以为麻烦，我担当便不厌烦，便不耐烦。你们举手祷告我必遮掩不看，就是你们多多的祈祷我也不听，你们的手都满了杀人的血，杀人的血。请大家留意，先知以赛亚的时间，做先知的时间和阿摩斯的时间应该是有些重叠，因为以赛亚书第一章说，当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家做犹大王的时候，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末世，你看他也是在乌西亚，请大家留意乌西亚做王的时候，同一个时代，两个先知发出同样的信息，都是责备上帝的子民那虚假的敬拜。 我们再回来阿莫斯书第五章继续往下看。二十，我有一段经文大家特熟悉的经文，五章二十五二十五节，以色列家，你们在旷野四十年，其实将祭物和供物献给我呢？你们抬着为自己所造之摩罗的帐幕和偶像的看，并你们的神星。大家读到这段经文是否感到很熟悉？是否很熟悉？同样的经文记述在《使徒行传》当中，《使徒行传》当中，《使徒行传》第七章，当斯提凡的时候，斯提凡也引用了这段经文，引用这段经文干什么？以责备以色列人，责备以色列人。我们来看那个《使徒行传》第七章，斯提凡对当时对以色列人的那个宣告，同样的话语，也是责备以色列人的虚假的敬拜。使徒行传七章四十三节，啊，42节吧。正如啊，42中间里，正如先知书上所写的说，以色列家，你们四十年间在旷野，其实将牺牲和祭物献给我吗？你们抬着摩罗的帐幕和黎番神的心，并你们为所造为，并你们我看了。你们抬着摩罗的帐幕和黎番神的心，就是你们所造为要敬拜的像。所以说，他这段经文所引用的就是那个阿莫斯书二十五到二十七节。那么大家，我从这儿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先知，我们总结一下，先知所责备的以色列人他们的犯罪包括哪一些？包括什么呢？包括他们为富不仁，对人的欺压，社会没有公义，社会的公义荡然无存。第二是什么？第二是他们敬拜的虚假。你会发现，在一个舒适安逸的时代当中，人们呢，往往都会忘记上帝的公义，社会的公义。你会发现，社会经济越发达，国家越强盛，贫富差距越大，非常也大。所以说，先知这儿所责备的就是他们没有去按照上帝的吩咐、律法书的教导去帮助那些穷苦的人，而是为富不仁，失去社会的公义，欺压人。所以说，先知阿莫斯没有被当时国富民安的假象所欺骗，他指出他们的侍奉和悦纳奉献未蒙悦纳，因为他们是虚假的敬拜，敬拜的虚假。你知道，在一个舒适安逸的社会当中，人们的生活往往说，哦，我要有信仰的生活。他的所谓的信仰的生活，就是那敬拜的仪式。我们上个礼拜天前崇拜讲到是礼仪与救恩，我特别强调礼仪是什么？礼仪是上帝的吩咐，我们需要来到上帝面前敬拜他，侍奉他。但是这却不是我们的那个可以能够藏在底下的庇护伞。虚假的敬拜不能够讨上帝的喜悦，虚假的敬拜不能逃脱上帝的审判。所以说，我们今天一定要，所以说先知阿莫斯的信息对我们应该有什么意义？就是那位上帝他喜爱公义，那位上帝喜爱公义，那位上帝他是因为公义的主宰。所以说，在阿莫斯书五章二十四节，这段话很重要。说什么？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耶和华神是公义的作为，他也盼望在他的子民当中要有这样的公义。 不管社会怎样，发展情况怎样，但是上帝的子民应该有从上帝而来的公义。唯愿公平如大水滔滔，是公义如江河，对不起，大水滚滚，是公义如江河滔滔。好，是，并且先知也特别斥责上帝的子民那虚假的敬拜。请大家留意，在当初的时候，当初的时候，以色列人曾经有一段时间忘记了献祭，忘记了上帝的吩咐，忘记了遵守律法。但是当人如果将这些外在的礼仪、外在的敬拜当作来讨神喜欢的方式，而在当作安慰自己的良心的时候，这是一件极大得罪神的事情。所以说，敬拜不是我们来到神面前一种庇护伞，敬拜不是我们讨神喜悦的一个途径，敬拜是每一个上帝的子民的本分，上帝的吩咐。上帝看什么？上帝看我们的心如何。我们不能先知斥责以色列人什么？这百姓用嘴唇亲近我，心却远离我。所以说，提醒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提醒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在今天的时代当中，我们当如何能够警醒？如何警醒啊？信仰和生活如何联系在一起？信仰和生活的联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信仰和生活的结合是每一个基督徒在每一天的生活中的操练。为什么？如果呀，我们把我们的信仰生活分开，我们还是礼拜天来敬拜，还是来教会，还是在奉献。我们不是说这样不好，这是上帝的吩咐，每一个上帝的子民都应当敬拜，都应当侍奉，都应该奉献，都是对的。就像当初上帝的子民需要献祭，需要来到神面前，但是上帝所要的是我们存敬畏的心来到他面前。同时什么？同时要有什么？要有在上帝面前我们的信仰和我们生活的实际在一起。也就是说，今天的基督徒重要的不是礼拜天来到教会作为安慰自己的良心，当然许多的人连这个也做不到。今天每一个基督徒是借着礼拜天来到上帝面前敬拜，有上帝话语的装备，然后蒙差遣在一周七天的生活当中，在家庭中，在工作中，在社会当中，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去实践我们的信仰，这是我们应当做的。所以说，上帝看我们的心如何，责备我们如何能够真的是不要去有虚假的敬拜，而是要什么？而是要真诚的心啊，真诚的心来到上帝面前，来到上帝面前，千万不要，千万不要得罪神。好，面对是先知的责备，面对先知的责备，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先知责备的目的是什么？先知责备的目的是让以色列人要回转，来迎接神，预备迎接神。所以说，大家看四章十二节，阿摩斯书四章十二节，那儿说：“以色列啊，我必向你如此行。”以色列啊，我既这样行，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你看，上帝的子民要预备迎接神。预备迎接神包括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当我们来到神面前敬拜的时候，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我们来迎接神。还有一种层面是什么？还有一个层面是当末日的审判的时候，如何去迎接神，如何预备自己迎接神。所以刚才我们说阿摩斯书的主题是宣告上帝的审判，下面我们还来讲耶和华神如何向他的子民去宣告的审判。所以说以色列人是上帝的选民，二在三章一开始第一第二节说，以色列人是耶和华神从埃及领出来的， 以色列人是耶和华神是特别所认识的所拣选的，因此以色列人应当什么？应当来到神面前来寻求他，来寻求他。所以说我们再回来看阿摩斯书，阿摩斯书五章第四节，耶和华向以色列家如此说，你们要寻求我就必存活。所以说上帝的子民要寻求神，上帝的子民要来敬拜神。你看啊，继续来看第五节，阿摩斯书四章第五节，怎么寻求神？寻求怎么寻求神？不要往伯特利寻求，不要进入吉家，因为吉家必被掳掠，伯特利也必归于无有。就是虚假的敬拜都要过去，都要过去。第六节，要寻求耶和华就必存活，要寻求耶和华就必存活。所以说呀，继续来看，继续来看，我们来看第八节，要寻求那造昂星和参星，使死荫变为晨光，使白日变为黑夜，命海水的浇在地上的。寻求谁？寻求那位创造的主宰，那创造昂星和晨星，晨星使死荫变为晨光，使白日变为黑暗的耶和华神，就是要寻求他，因为他是创造的主宰。好，我们今天呀，阿摩斯书的信息，先知的信息如何临到我们？让我们今天要记得，上帝的审判要临到，上帝的审判要临到。因为如果我们不警醒的话，如果我们不警醒的话，上帝的审判将临到我们。所以今天呀，对我每一个基督徒要警醒，不能硬心。我们来看第四章六到十一节，四章六到十一节这儿提到上帝的审判的七种情形啊。我们来看第四章第四章第六节，我使你们在一切城中牙齿干净，在你们各处粮食缺乏。所以说大家不要以为牙齿干净是刷牙，不是，这牙齿干净是指没有饭吃，粮食缺乏，粮食缺乏。所以第一个审判是什么？是饥荒，是饥荒。我们来看七到八节第二个审判，在收割的前三月，我使雨停止，不降在你们那里，我降雨在这城，不降雨在那城，这块地有雨，那块地无雨，无雨的就枯干了。这样两三成的人凑到一块，一成就找水却喝不足，你们仍不归向我。你看第六节，你们仍不归向我，第八节，你们仍不归向我。所以第二项灾是什么？第二项灾是旱灾，第旱灾。第三项灾就是第九节，第九节，我以旱风霉烂攻击你们，你们园中许多菜蔬、葡萄树、无花果树、橄榄树都被箭虫所吃，你们仍不归向我。我们来看第四灾第十节，第十节啊，第九节是两项灾，一个是霉烂，一个是箭虫。我们来看第十节是瘟疫，第十节，我将瘟疫在你们中间，像在埃及一样，用刀杀戮你们的少年人，失眠的马匹被掳掠，营中尸首的臭气扑鼻，你们仍不归向我。哈，再次重复，你们仍不归向我。第十一节，十一节是倾覆，这个城被毁灭了。十一节，我倾覆你们中间的城邑，如同我从前倾覆苏多玛、俄摩拉一样，使你们好像从火中抽出了一根柴，你们仍不归向我。请大家留意，从第六节开始，第六节开始，这重复了几次。第六节，你们仍不归向我。第八节，你们仍不归向我。第九节，你们仍不归向我。第十节，你们仍不归向我。第十一节，你们仍不归向我。重复了五次，你们仍不归向我。面对上帝宣告审判的信息，目的是干什么？是让上帝的子民回转归向神，而他们却硬着镜像，硬着镜像，不听上帝的话语，不悔改归向神。 所以说呀，这真的是在上帝面前真的是大极大的得罪神，极大的得罪神。我们看十二节，看十二节，以色列啊，我必向你如此行，以色列啊，我就这样行，你们当预备迎接神。所以这儿迎接神主要是面对将来的审判，面对将来的审判。因为以色列人不悔改，以色列人不悔改。以色列人遭遇这些灾的时候，他们应当想到他们与上帝的盟约，他们要想到他们要面对上帝的审判。面对上帝本来是一件好事，但是却得罪神的时候又要上帝的审判。所以第五章开始是一篇哀歌，第五章是一篇哀歌。以色列家要听我为你们所做的哀歌，以色列民跌倒不得再起，躺在地上无人搀扶。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发出一千兵的只剩一百，发出一百的只剩十个，表示什么？表示国家要灾祸，国家要灭亡了，国家要灭亡了。所以说他们要寻找耶和华才能存活，寻找耶和华。对我们今天啊，对我们今天有特别的警醒，对我们 特别的警醒，如何在今天这个时代当中能够有上帝的正直，与上帝的圣洁，有上帝的仁义，而不要是有那种真的是得罪神，有缺乏公义，缺乏公义。我们来看五章第十节，你们怨恨那在城门口责备人的，憎恶那说正直话的，社会没有公义了，连社会没有公义。你们践踏平民，向他们勒索麦子，欺压贫人。你们用凿过的石头建造房屋，却不得住在其内；栽种美好的葡萄园，却不得喝所出的酒。我知道你们的罪过何等多，你们的罪恶何等大。前面提到什么？你提到啊，五章十二节下半部分特重要，提到说，你们苦待义人，收受贿赂。在城门口屈望穷乏人。十三节，你们通达人见这样的时事必静默不言，因为时事真恶。所以说上帝要什么？上帝说你们要求善，十四节，你们要求善，不要求恶，就必存活。这样万军之耶和华，耶和华万军之神必照你们所说的与你们同在。要恶恶好善，秉公行义。或者耶和华万军之神向约瑟的渔民施恩。哎呦，大家不知道怎么想。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会感到理解这个词。或者，您大家看一下啊，特别来看一下《阿摩斯书》五章十五节，《阿摩斯书》五章十五节，这儿提到渔民啊，上帝要向他的渔民施恩。渔民的概念什么呢？我不特别讲了，在罗马书第九章特别强调渔民的概念。我读到这儿有一句话，我提醒大家留意一下。在我们的想象当中啊，想象当中，我们老以为我做了什么，我做了什么，上帝会怎样？比如我敬拜神，上帝就要赐福我。我悔改，上帝就赦免我。我做什么，上帝会怎样？不错，上帝有这样的应许。但是，五章十五节这说什么？你们要恶恶好善，的城门口秉公行义，或者耶和华万军之神向约瑟的渔民施恩。这儿提了一个词，或者施恩，也就是说，上帝有主权。上帝有主权，上并不是说我们做了什么，上帝一定会做什么。千万不要交换，就是说我们的敬拜，上帝会不会赐福我们？会，但不却不是交换。我们的悔改，上帝会不会赦免我们？会，却不是交换，都不是。因为上帝有这一切的主权。说求神帮助我们啊！当我们今天读了圣经来认识这位神的时候，认识这位神的时候，我们要一定要记得。那位神他有主权，他有能权柄审判列国，他也有权柄审判他的子民，他有权柄施恩，他也有权柄 去责备，宣告审判。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读到阿莫斯书的时候，盼望对我们大家一个特别的警醒，一个特别的警醒。好，这是我们简单讲了一下关于阿莫斯书前面几章的信息。我特别的讲一点，我们在前面讲，上一次我们讲到约珥书，我们讲到约珥书的主题是什么？约珥书的主题是耶和华的日子，大家还记不记得啊？耶和华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是审判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也是救赎的日子。如何是耶和华的审判的日子成为救赎的日子？就是我们要悔改。同样在阿莫斯书五章十八到二十节，这儿也提到耶和华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我们来看五章十八节，想望耶和华日子来到了，有祸了。你们为何想望耶和华的日子呢？就是说以色列人以为耶和华的日子是他们上帝好像赐福，他们却忘记了，对一群犯罪得罪神的人来说，耶和华的日子是审判的日子。说十八节说，那日黑暗没有光明。十九节，景况好像人躲避狮子又遇见熊，你看了吗？你躲避狮子又遇见熊，进房屋一手靠墙却被蛇咬，好容易外边冷，跑进屋里来一捂着墙，一个蛇被蛇咬。耶和华的日子不是黑暗没有光明吗？不是幽暗毫无光辉吗？因为这什么？因为上帝的审判临到。为什么？二十一节讲到他们虚假的敬拜。所以今天我们在，所以在阿摩斯书当中仍然提到耶和华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审判的日子临到，审判的日子临到。祸灾，这提到特别祸灾，祸灾就是什么？祸灾就是耶和华的审判日子临到了。求神真的是帮助我们，想到耶和华的日子的时候是审判的日子。但是我们同时要记得，怎么样使审判的日子成为救赎的日子啊？审判的日子如何成为救赎的日子？唯一的办法是什么？唯一的办法就是来到上帝面前，回转归向他。所以说那日子是审判的日子，那日子也是救赎的日子。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三节，个人的功成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你看那日子什么？那日子是审判的日子，那日子使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来到上帝面前要时刻预备迎见神。怎么预备迎见神？要知道面对那位审判的主，唯一当悔改归向他，回转归向他，到那个时候，那日子才能成为得救的日子啊！那日子才能成为得救的日子。好，再回来，先知的信息啊，先知的信息对我们今天的意义，我再次要说，先知的信息对我们今天的意义。新约引用阿莫斯书，你看新约引用阿莫斯书有两处，一处呢是使徒行传第七章四十二节，他们提到那种在摩罗的帐幕当中那种哈，提到泰勒罗姆的帐幕，引用的阿莫斯书五章二十五节。另外一处是罗马书十二章第九节，那儿引用的是阿莫斯书五章十五节，恶要恨恶，那段特别提到阿莫斯书五章十五节要恶恶好善，用那段。所以这两处的应用，你会发现我们读到旧约的时候常常说要什么？要展望新约，展望新约，展望新约就是一个看到什么？一个是敬拜虚假的敬拜，新约引用阿莫斯书的虚假的敬拜。第二项就是他们在当时的社会的那种没有去恶向善好善，而是社会上缺乏公义。教会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形？ 教会也会。但是说教会怎么会这样呢？会，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不，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为什么要讲到圣餐？我每一次讲到这儿，就提醒大家，那段的经文所讲的就是当时哥林多教会的分门别类。哥林多教会的分门别类不仅仅是有属保罗的，有属基法的，有属亚波罗的，也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有对教义的争执啊，比如说偶像偶像植物可以吃不可以吃，他们中间还有穷人和富人之间的那种隔阂。教会当中爱宴的时候怎么吃？爱宴的时候不是像我们今天的 potluck， 个人带了饭来，大家一起分享。无论是你有钱人，可能带的是那种好的高档的食物啊，那种，还是穷苦人带的是小菜，但是我们大家在一起分享，干什么？分享是分享上帝的爱和恩典。而当时的时候，教会当中却是个人吃个人的，有的人在那大鱼大肉宴乐，有的人却在那穷乏。所以说，教会当中会不会有贫富的差距？贫富也有。今天提醒我们，今天教会当中不能不允许这样，社会中也不允许这样，社会中仍然有上帝的公义。好，这是第一项。第二项是什么？关于责备的虚假的敬拜，关于虚假的敬拜，求主帮助我们如何在这些经文当中看到上帝如何对借着先知对我们说话。好，我下面讲到这里，下面时间留给大家，我们看有人分享，有讨论。